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不是应该参加一届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政府所主办的冬季奥运会呢？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从他的亲身经历谈奥运与人权。
国际社会应该非常明确地发出信息，如果中共不就中国的很多良心犯进行释放，停止言论审查，停止对异议者的迫害，停止对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那就是要悲歌，没有别的好商量。如果迈不出这一步，中共会更加看不起你。
英国称是履行对港人责任，英国政府宣布拨款协助移居英国的港人在英国开始新生活。加拿大议会则建议政府从速处理港人避难申请。目前美中关系紧张，在华美国企业处境艰难。
企业是不可避免成为中国政府显示他有能力操纵西方、控制这个世界的一个手段，这么一个木偶、一个道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毫不犹豫展示他的控制力。企业夹在中间呢，真的是很难做事。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首先播出一组美国新闻。
司法部计划提出一项旨在阻止所谓的幽灵枪扩散的规则。这种枪没有序列号，被用于犯罪时，执法部门也很难追查。司法部还计划发布一项限制枪支示范法。根据这一法律，家庭成员和执法人员有权向法院申请暂时限制那些被认为对自己或对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持枪。司法部提出的另一项规定将涉及手枪的稳定支架。白宫表示，稳定支架可以使枪支更加稳定和准确，同时便于隐藏。新举措还包括一份关于枪支贩运的年度报告和一套社区暴力干预措施。拜登还计划提名前联邦探员、控枪组织吉福兹的顾问齐普曼担任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炸药局局长。齐普曼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5年，参与调查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纽约世贸中心和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美国最近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打击枪支暴力。上个月，科罗拉多州一家杂货店发生的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在亚特兰大地区按摩馆发生的枪击事件则造成8人死亡。这些枪击事件加剧了关于枪支控管的争论。另外，在被控杀害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里克·肖万庭审中，检方周四传唤更多证人。去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洛杉矶警察局警长乔迪·斯蒂格将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斯蒂格于周三表示，在弗洛伊德被戴上手铐并处于俯卧状态时，肖万不应该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后颈9分半钟。斯蒂格作证时表示，当肖万用自己的大部分体重压在弗洛伊德身上时，弗洛伊德并没有显示出直接威胁或拒捕动作，而且弗洛伊德恳求说他无法呼吸。肖万是白人，在被解雇之前是一名有着19年资历的资深警员，他对谋杀和过失杀人的指控拒绝认罪。此案正由一个种族多元化的12人陪审团审理。肖万的律师辩称，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死于潜在的健康问题。在逮捕46岁的弗洛伊德过程中，肖万使用了他在警察训练时学到的方式。弗洛伊德于2020年5月25日被捕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以反对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在周三的其他证词中，州法医布雷纳纳吉尔斯表示，在弗洛伊德驾驶的汽车中发现的药丸含有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亨内平郡法医办公室说，弗洛伊德死于执法人员使用的执法手段、约束和颈部压迫而导致的心肺骤停。一份总结报告把芬太尼中毒和近期使用甲基苯丙胺列在其他重要原因下，但没有列在死亡原因下。审判开始前不久，明尼阿波利斯市向弗洛伊德的亲属支付了$2,700万的赔偿金。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不是应该参加一届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政府主办的冬季奥运会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三强调对冬奥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对于正在升温的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争论，拜登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跟盟国讨论抵制的问题。不过呢，目前国际上已经有180个人权组织联合提出了抵制建议，加拿大和欧洲也在讨论是不是要参加抵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华盛顿不要抵制明年的冬季奥运会。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流亡美国的助人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讨论了有关的议题。
陈光成律师，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否认了一天前关于寻求与盟国磋商联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说法，表示美国没有考虑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对体育政治化将损害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和各国运动员的利益，你的看法？
我觉得啊，这个美国国务院现在的这个表态很明显是他完全没有接受2008年的教训呢。2008年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呀，在国际社会没有明确提出要求中共释放他所关押的这些良心犯的情况下，就答应去参加北京的奥运会，使得很多民间组织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我也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当时在监狱里都明确的感到共产党已经在准备释放我，只是等着西方提出一个更明确的要求，但是很遗憾他们就是没提啊。连一个最最普通的这个狱卒他们都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在准备找个借口或者怎么样啊，对我进行释放。那我自己也能感觉到了在某些方面，但是很遗憾，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长期绥靖政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长期绥靖政策不仅导致了对国际社会人权状况没有帮助，而且让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就是看不起自己，完全不能够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在独裁国家、在独裁政权的眼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今年现在又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国际社会面对中共在迫害人权上变本加厉而且肆无忌惮的情况下，那大家还去和他与狼共舞吗？大家就是应该携起手来坚决抵制，这个毫无疑问。所以我是支持国际社会断绝与一个魔鬼政权任何的往来。
纽约时报4月8号纪思道题为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带来应对习近平的筹码的署名文章称呢，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世界可以借助一场备受瞩目的奥运会的影响力来突出强调侵犯人权的行为，提高镇压的成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你的看法？
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中共之所以这样说，他的这种思路即使利用了西方人原来把经济贸易和人权脱钩的这个思路，也是在故意的用这个东西来回击西方人自己。事实上人权、政治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你和什么能够分开？你什么和它都分不开。 人为的去把这个分开，本身这就是一种错误，这就是一种胡搅蛮缠。但是很遗憾，当年的经济贸易与人权脱钩给了中共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现在说哦，体育不要和政治挂钩，体育怎么不和政治挂钩？体育不和政治挂钩，你共产党办这个体育奥运会干什么？对不对？你让民间机构去办吧，不行吗？对不对？那你在中国让一些人自己注册一些 NGO 组织，让他去主办一下。很明显，这样大规模的这个国际运动都是政府在主办，在中国就是共产党你在做，连政府都你只是假借政府这个机构这个马甲而已，所以你还说跟政治要分开，它能分得开吗？所以这个共产党这样的说法纯粹吧，怎么说呢？也就是回击西方当年经济贸易与政治脱钩与人权脱钩的这样一个，借着这个风在用而已。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中共这样的国家，啊，这个党国体制下，党垄断所有的东西，垄断一切，妄图控制一切，包括你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跟政治、跟人权、跟这个社会公正，都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任何一个东西，国际社会都可来用它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人权，停止在像香港、啊、蒙古以及这个、新疆等这些地方对这些不同的民族进行迫害，当然包括西藏。所以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必须彻底的抛弃绥靖政策，如果共产专制继续与国际社会为敌，继续不遵循普世价值人权准则，那国际社会我觉得不简简单单的是不允许他办这样的奥运会，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也应该断绝中共利用国际社会的这个美元系统进行交易。所以说国际社会没有牌可打，这本身是一种错误的判断，西方有的是牌可打，关键是我们怎么能够携起手来让民主国家真正的去捍卫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价值，把牌用在人权上，而不仅仅是去思考这个贸易商业。
那么纽约时报纪思道的文章还称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于政治原因主办奥运会，目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合法性，即使他剥夺了香港的自由，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扣押加拿大人质，威胁台湾，以及最可怕的是指挥了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家园的反人类罪行，对于新疆的镇压是否符合常说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反人类政权，所做的任何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不管是计划生育，不管是在西藏还是在新疆所做的这一对西藏的这种暴力打压，新疆的这种集中营啊，以及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大规模抓捕等等，我认为这个都算得上是反人类政权。而且这个呢，按照国际法的标准，我觉得实际上我原来也跟海牙国际法庭的一个法官坐在一块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说如果只看事实的话，实际上中共是够得上的，只是程序上由于中共的渗透和腐蚀现在呢，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定这个海牙国际法庭要采取行动的话，必须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但是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差不多是中共通过这个花钱收买小国家的这个选票，已经沦为一个工具，一个流氓国家的俱乐部了，已经不能解决真正的人权问题甚至一些人权非常好的民主国家反而被踢出人权理事会，那大家可想而知是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他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通过，那海牙国际法庭就进入不了这个程序。所以问题在这里，而不是事实上是还是不是。我想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中共的这种随意的屠杀不仅仅是对西藏，他对谁他手软过呀？中共对于他认为影响到他的专制专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从来都不手软，对吧？多少人被他害死在监狱里包括我本人也是差一点，对吧？ 而且即使我逃出来以后，中共他们还在那散播，还一个劲儿说，哎呀，说太后悔了，当年把他打死在家里就完了，啊，所以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魔鬼政权，我觉得他做的任何大规模侵犯人权、迫害中国人民的这些行动，我们完全都可以用反人类罪来对他进行打击。所以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在对待反人类政权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非常明确的表明态度，将来要受的害还要大得多，不仅仅是现在这个病毒。所以我觉得应该立即的彻底抛弃绥靖政策，彻底抛弃隔岸观火的心态，直接考虑如何把反人类的共产专制政权扫进历史的灰烬，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唯一做法。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7号说，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荒谬之极的世纪谎言，美方越是孜孜不倦地炮制涉华人权谎言，伪装成人权卫道士，越说明他对自己积重难返的人权状况心虚不已，只能靠将脏水泼向别人以转移视线。赵立坚列举了美国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输出动乱、干涉主义双重标准五宗罪，那么你的看法？
好，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无耻部的说法，我都觉得都羞于去评论他们，是吧？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过人话的外交部，对吧？当年我在被非法拘禁在家里的时候，他的这个我也是中共外交部，不是还说吗？陈光诚是自由的，真的自由的吗？新疆问题真的没有吗？你要没有，你开放起来让大家去看看啊，是不是事实？让大家西方的记者、西方的媒体、西方的民间机构都是独立的，政府不能控制，让他们去看看啊。他们如果看到那里没有，回来不用你中共说，他们就对他们的政府进行批评，就会去制衡他们。那你为什么不让去看呢？你一方面把这个封锁起来不让别人去看，另一方面说这里没有没有，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对不对？所以说对于共产党的人说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不值得一驳了，对吧？是美国也不是没有问题，天底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啊，有社会就有江湖，这个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程度差在哪里啊，对吧？你要非得拿一个100%完美的标准来衡量美国，你说他有这问题有那问题，和在你共产专制之下的沦陷，去现在连基本的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都没有，对吧？我最近刚刚看到日照一个小女孩13岁被别人强奸了，你政府都不作为啊，没办法。所以已经中国的社会公正已经荡然无存，已经烂到如此的程度，在国际社会对你的暴行提出批评的时候，你反唇相讥，以这个理由以那个理由啊，人家说你饿肚子3天了，你怎么样，你就说哦，那你也没有天天吃100斤肉啊，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共产党，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说法，大家就只当笑料而已。就一个要求，你要说有和没有，事实胜于雄辩，开新疆让大家去看看，自由的去看看，对吧？有还是没有，事实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谎言就不攻自破了。最关键的是，你中共心里有鬼啊，你敢让大家去看吗？说到奥运会，我不得不举一个例子，当年2008年的时候，中共在西藏进行的迫害也是饱受批评，对吧？后来中共为了掩盖，说是为了假的来证明在西藏做了充分的安排之后，允许一部分记者到西藏去看。结果到了大昭寺以后，这一路上在中共官员的陪同下和事先都做了充分安排和这个彩排之下，他认为不会有问题了。但是还是在大昭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多西藏的喇嘛僧人哭着走出来告诉他们说，哦，西藏没有人权，是吧？使这个谎言整个穿帮。这个例子大家忘了吗？才过去十几年就忘了吗？国际社会就忘了吗？2008年这件事情大家就忘了吗？而且现在中共连那个时候的条件都没有开出来，他答应你让你去到这个新疆看看吗？像当年一样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吗？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还在本着原来的正常的状态说是去参加北京奥运会，我觉得简直是太丢人现眼。至少现在就是说国际社会应该 非常明确地发出信息，如果中共不就中国的很多良心犯进行释放，停止言论审查，停止对异议者的迫害，停止对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那就是要悲歌，没有别的好商量。如果迈不出这一步，中共会更加看不起你。
对于国际品牌冒经济损失风险抵制新疆棉花的这个风波，中国制裁有关品牌公司的影响，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一直以来都是采取这种手法，大家我想也应该说到这个，我又提起了原来应该还记得一个某一个宾馆一个连锁店，中共对他们进行打击，还有这个航空公司，中共对他们进行打击，这个都是因为支持人权，抵制中共对于某一部分人群某一个族群的迫害会引发的。说实话呢，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一直以为啊，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因为这个商家他毕竟是追逐利益嘛，一打击以后啊，不仅可以起到让这个商家服软的这个效果，还可以反过来让向商家们去游说美国的国会以及政府，在人权方面对中共呢不要批评太多啊，只是为了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觉得中共现在还是仍然用这样一种方法，这次的效果我觉得和原来相比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出了不一样，对吧？因为国际社会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了，多年来中共在国际社会的所作所为，包括破坏国际秩序、渗透腐蚀民主国家、收买媒体、学术机构等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来为中共说话，或者说停止对他的人权恶劣状况进行批评，一直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那么中共就觉得这一招好使啊，就像这个中共的智囊李东生所说的啊，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东西，是吧？如果一打搞不定，我就两打。这很明显，这是中共对他过去几十年与西方打交道的一个经验总结。但是现在呢，随着国际社会人民对中共邪恶政权渗透腐蚀它的邪恶本身的认识的加强，因为毕竟西方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嘛，它必须符合自己的民意。那在民意发生巨大改变的情况下，西方社会想完全按照原来的一种方式跟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继续走下去，我认为也会是困难重重，而且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抵制没有像原来一样收到中共想要的效果，我想接下来西方社会也不会像过去一样啊，你抵制了就抵制了就过去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共这样的一些行为也肯定会产生反弹，这个反弹将是不可逆的，一旦反弹回来，你中共再无还手之力，不信你就等着看。
谢谢您，陈光成律师。
谢谢。
以上是著名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英国政府八号星期四的时候宣布拨款4300万英镑，这相当于5900万美元，用来协助移居英国的港人在当地开始新的生活。英国政府说这是履行对港人的责任。
这项由英国驻乌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斥资推出的香港英国欢迎计划，包括设立12个虚拟迎新中心，提供住房、教育及就业方面的支援，包括资助港人住房开支及接受英语课程，学校亦会获得教学资源，教导学生有关香港及英国的历史联系。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事务大臣罗伯特·詹里克强调，英国是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将履行对香港人的责任。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表示，欢迎计划作为英国帮助 BNO 港人融入和贡献英国社区的重要举措，反映英国对香港人的承诺。同一天，英国政府发布繁体字中文版小册子，指导在英港人如何在英国安顿生活，例如介绍英国状况、人口组成、公共交通资讯、假期、语言及政治制度等。有关当局并向在英港人提供英语和粤语的咨询电话服务。英国今年1月起，接受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即 BNO 护照资格的香港人申请签证移居英国，并提供入籍途径。截止三月中，已有约 2.7 万人提出申请。英国政府预估，未来五年内将会有25万至32万人申请移民。香港立场新闻的报道， BNO 签证的最初设计是不允许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获得公共财政资助。不过，从四月初开始，英国政府修改政策，允许极度贫穷人士向政府寻求援助，形容这是给 BNO 签证持有人的慷慨优待，以反映英国对香港人的历史及道德承担。另一方面，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英国时间星期三下午在他的脸书网页上宣布，已正式获得英国内政部批准的政治庇护。罗冠聪在他脸书账号上发文表示，经历约四个月的申请，多轮与难民审批机关的会面会谈，我早前已获得英国内政部的通知，庇护申请已获批准。在我的个案中，基于我面对过的政治案件，中共在国安法下的通缉，诸多证据显示我是因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家园，而且可见将来无法回国。罗冠聪在脸书的文章表示，希望他的个案能够使英国内政部相关部门更了解香港复杂的政治局势，让流亡者在不损害难民申请门槛准则时能够逗留在安全的地方。罗冠聪在2016年与周庭、黄之锋等人成立香港众志，并担任创党主席，同年9月参选香港立法会港岛区直选成功获选，并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但他在2017年7月因被指与梁国雄、刘小丽与姚松炎等人亵渎立法会誓言，而被法庭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一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罗冠聪是被香港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加拿大议会则建议加拿大政府要从速处理港人避难的申请。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的报道。
多伦多人权律师吴瑶瑶出生在香港，和香港的联系可谓是千丝万缕。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苦笑着说，
我自己本身是不会回去的了，因为我们就是我在这里经常的去说人权，就是香港的人权问题，所以肯定如果我回去的话，所以我的个人会有一个危险。我一般都就是劝喻，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或者亲戚都是不需要回去的就不要回去。
他在加拿大议会的人权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表示，不仅不会回香港，也不会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其他国家。他的解释是，目前加中关系紧张，而以香港当下的状况，如果你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很可能会不承认你的加拿大国籍，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你连领事服务都无法得到。加拿大议会的加中关系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香港的报告，标题就是香港高度自治遭破坏，国际社会关注。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听取大量证人证词，最终给加拿大政府提出了12项建议。第一类建议是非常实用，加拿大政府可以自己决定并执行的，比如加快香港民主派人士提出的庇护要求，如尽快批发签证等，加速香港移民家庭团聚、来家学习和工作申请，及时修改和审理政府的旅行建议，不支持和执行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有关逮捕令，确保不会因参加民主活动的相关罪行而剥夺港人的庇护申请或者是移民加拿大的资格等。加拿大前外交官、卡尔加里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侯秉东教授特别指出，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加拿大已经宣布终止了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建议中的第二类是在加拿大政府的权限范围，也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但需要国际社会合作，比如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盟，发挥加拿大领导作用，在中国对香港民主人权侵蚀过程中有连贯和持续性的对策， 继续支持香港的普选和民主目标。侯秉东教授认为，毕竟有30万持加拿大护照的人住在香港，加拿大政府一定会持续关注香港问题，但也要和民主国家结盟一道来这么做这件事情，比如英国、美国和欧盟。委员会的第三类建议则是符合理想但是难以做到的，比如支持在联合国设立一个香港问题特使职位，以及使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来惩罚侵害香港人权的官员。侯秉东教授的分析是，考虑到中国在联合国机构的势力，设立香港问题特使的提议肯定会遭到中国否决，而针对中港官员个人的制裁是非常严肃的步骤。加拿大或许已经有了需要制裁的官员名单，但是否真正行动就要看政府的了。而加拿大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机构加拿大香港联盟的总监王卓言认为，这12条建议都非常重要，显示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正在慢慢变得强硬。
So I think right now, from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were given,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about asylum claims, family reunification.
他认为目前加拿大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应该有更快捷的方式让希望来加拿大避难或是已经逃离香港正找寻避难国的香港活动人士有个安全的避风港。此外，他认为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会给受到制裁的官员个人发出强烈的信号，也是给中国和香港政府高层发出警告。上个星期，香港警方使用国安法对47名民主派人士提出指控，包括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绝大部分人士被拒绝保释，这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是非常罕见的。加拿大香港联盟总监王卓言认为，大多数民主人士将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允许香港反对派人士发声的终结。他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人们现在看到的是香港自治的虚假形象彻底倒塌了，国际社会终于看清楚中共如何使用国安法摧毁香港的自治。吴瑶瑶是大多伦多地区华越简寮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多年致力于为亚裔社区提供法律帮助。他表示，
就是他本来是有50年的那个自由的，现在变成只是有20年。
他说，过去一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香港之前拥有的法治也基本被消灭殆尽了，问题非常严重。
I think they want to differentiate. They want to split the democratic activists. So in other words, they will focus the any repressive measures on the activists.
侯秉东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做法是把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民众分隔开，他们会把镇压的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可能还包括记者和参与政治选举的人，而同时又想令人感觉声誉在照旧做，生活依旧。侯秉东教授的分析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者还没有完全死亡，但受到了重创。他说，目前的状况看，香港依旧比内地拥有更大的自由，比如还有独立的媒体，还有宗教自由。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年邓小平承诺一国两制50年不变应该是真诚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很弱，非常需要香港。他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个转折点，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大为转变，尤其是年轻一辈人，他们自认身份认同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这成了之后抗争过程中出现香港独立主张和与警察对抗的基础。中国的强硬派认为需要采取更强硬手段来压制。加中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明确承诺香港拥有高度自治50年不变，而在基本法中写明香港拥有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包括最终裁决权，并承诺香港将拥有个人自由、言论、媒体、集会、结社等自由。但是自去年6月30号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的高度自治遭到了严重破坏， 委员会报告认为，香港的国安法过于广泛，无处不在。在听证会上，证人们基本同意，这项法律涵盖了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外国勾结等定义模糊的行为，限制了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罪名一旦确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同时，违法行动不仅仅是限于香港，甚至在香港之外的行为也可以使用这项法律来进行惩罚。吴瑶瑶在谈及香港未来的时候表示深深的担忧和失望。她说，如果所有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可能还有一点希望，仅仅是美国和加拿大都是不够的。民主国家一起用不同的方式给中国压力，从经济上、政治上不同角度施压，然后希望中国政府内部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而现在他认为，由于中国强大的市场和经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不愿意得罪中国，与中国政府闹僵。侯秉东教授认为，目前各个国家的重点是新冠疫情，但对于如何应对香港问题乃至整个中国问题，都会慢慢形成一个共识。
I think as well, whil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begun to form its China polic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ints of view of
他说，我的理解是，拜登政府的外交重点就是民主国家建立联盟来对付中国。虽然这并不容易，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对中国以及盟国的重大外交挑战。
I think most Hong Kongers are feeling lost, confused, angry, and sad. And it's been very difficult couple of months to.
王中岩介绍说，最近这段时间，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抗议者感到非常失落、非常彷徨、愤怒和悲伤。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个月，尤其是目睹大批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镇压。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抗议者都可以离开香港。他说，我最常听到的问题是，我们能离开吗？可以去哪里？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留下来是否安全？意味着什么？是否需要放弃民主的追求？
We can't afford to lose hope. We have to keep fighting, we have to keep resisting, staying hopeful, staying informed, and keep pushing their own governments wherever they are.
他表示，对香港人来说，先是失去法治和自由，接下来可能是文化和语言，但香港人承受不起失去希望。尽管保持乐观非常困难，但我会努力前行，还会继续游说政府去落实这些建议，继续抗议中国干扰加拿大社区。最后他呼吁大家，请继续捐款鼓励香港人，战斗远未结束。
缅甸目前反对军政府暴力镇压人民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当中。台湾多位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还有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并且呼吁台湾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协助缅甸民众。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来自缅甸，目前在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缅甸语的阿明老师表示，缅甸发生政变之后，军政府以各种方式血腥镇压争取民主的人民，他在缅甸的几个朋友也遭到了逮捕。
有些是已经可能就是被军方然后已经就是枪杀的情况下，所以其实军政府他这一次用就是跟以往比较的话，这一次他用是更暴力的就是方式来对待这些人民这样子。那就是其实这几天昨天也是死了不少的缅甸人，那差不多将近30几个，所以每一天都是死了就是大概20到30左右的缅甸的无辜的人民这样子。
缅甸军方今年2月1日发动政变至今，面对上街抗争的民众，一开始只以水炮车驱赶，接着镇压的手段不断升级，近日更以真枪实弹进行扫射。根据统计，已经至少有581人丧生， 其中近50名是未成年儿童，更有多达2700人遭到逮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多位立法委员及人权公民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真枪实弹遍地烽火谴责缅甸军方暴力镇压记者会，并邀请在台缅甸民众代表共同声援缅甸人民。民进党立委洪申汉表示，近来有关缅甸军方镇压人民的新闻在台湾的缅甸社群都感到非常焦急，并质问大家能做些什么。他希望从立法院的角度提出一些诉求。
第一个重要的诉求是，当然我们要声援缅甸的人民，谴责军方的暴力镇压。国会站出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现在的民党政府，我们现在执政党政府也可以更清楚更大声的再一次的谴责，甚至我们也期望总统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谴责。
洪申汉委员还指出，其次是缅甸军政府必须释放民选的政治领袖昂山素季，以及台湾政府也可以给予在台缅甸人更充足的协助，并维护台湾人在缅甸的生命财产安全。台湾外交部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谴责缅甸军方接连使用致命性武器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并支持国际社会对缅甸军方人士及相关国营企业采取程度不一的制裁措施。民进党立委罗美玲呼吁，希望台湾立法院能尽快通过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并与国际社会一起透过具体行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民进党立委范云还表示，从缅甸军方暴力镇压人民来看，民主是会倒退的，也是脆弱的。台湾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经历过228、美丽岛等镇压事件，也经历了90年代的和平演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非常多国际的支持，从实质的声援到不断报道台湾内部的状况，这是台湾得以顺利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国家的重要力量。范云指出，台湾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提供缅甸人道的协助，更重要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也希望其他党派都能一起加入声援的行列。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感谢台湾立法院朝野政党目前正在讨论一项决议文，希望相关内容可以提供缅甸人民具体协助。不过他也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如此才能实质帮助有意来台寻求庇护的缅甸民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组简要新闻。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官员周三4月7日达成一致，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资源增加6500亿美元，并延长偿债宽限期，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全球大流行。20国集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批准给世界上最贫穷的73个国家最后6个月的债务偿还宽限期。在拜登政府支持下，增加 IMF 资源的提议在今年稍早时得以推动，这些资源被称为 IMF 特别提款权，然后创建一种资产，各国可以用来增加自己的储备金。该提案仍需得到 IMF 董事会的批准，之后需要成员国捐款。债务偿还协议将去年开始的暂停期延长到今年年底，但国际救援组织对20国集团称这将是最后一次提供偿债延期的说法表示不满。20国集团还支持拜登政府为企业制定全球最低税率的举措，并表示希望在今年年中达成集团共识。 IMF 执行总裁克里斯塔林娜·乔治欧说，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经济衰退将会严重3倍，去年是二战以来衰退最为严重的一年。 中共西藏当局颁布禁令，强化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控制，维护边境的安全与稳定。禁令共有15条，主要目的是防止来自境外的渗透活动。西藏的官媒《西藏日报》周四4月8日刊登了题为《关于西藏自治区边境活动15禁》的通告。通告涉及的禁止行为包括不准进入边境禁区，不准移动或涂改边界标识，不准伪造证件，不准组织或者运送无合法证件者越境，不准在边境地区进行非法飞行活动等。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引用不具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些禁令是在过去的相关禁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流亡藏人入境进行渗透活动。所谓流亡藏人，是指在1959年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发动西藏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藏人，其中大部分留在了印度，还有不少人流落到西方国家。去年6月，中国和印度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发生严重武装冲突，20名印度军人阵亡。中国方面称，中国边防军也有4人阵亡。据报道，印度军队里有一支10000多人的特种部队，其成员是由流亡藏人所组成。2月中旬，两国军队相互后撤，完成了脱离接触计划，持续将近一年的军事对峙暂时得以缓解。15禁还包括禁止携带和传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民族团结内容的报纸和电子刊物等，还禁止在边境地区从事未经批准的科学考察和勘探活动。居住在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公民要到喜马拉雅山地区旅行，必须有特别许可证。推特表示，为了庆祝奶茶联盟诞生一周年，特地设计了一个奶茶表情符号，其中包含三款不同奶茶的颜色。这三款奶茶分别是泰国、香港和台湾奶茶。奶茶联盟的成立始于去年4月的中泰网友骂战。泰国偶像瓦奇拉维特·奇瓦雷在推特转发了一组图片，这组图片中将香港列为国家，他随后便遭到了中国翻墙小粉红和五毛的围攻。泰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网友们组成了奶茶联盟，这是因为泰国、香港和台湾民众喜爱奶茶而得名。奶茶联盟于是在推特上反击这些小粉红。奶茶联盟此后便不断壮大，延伸为反对集权的民主运动，为民主及更多的政治议题发声。一些联盟成员的活动方式也从线上转移到线下，走上街头参与反对专制的抗议活动。推特说，奶茶联盟已经发展为一场由香港、泰国、台湾、缅甸和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以及关注社会的公民所领导的全球民主运动。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就推特推出奶茶联盟表情符号一事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奶茶联盟一贯持反华立场，充满对中国的偏见，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推特此前还曾推出过我也是和黑人生命很重要运动的表情符号。
目前美中关系仍然紧张，在华的美国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日前，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不仅公开极力澄清他的电动车不会从事间谍活动，而且呢，还对中国当局减少碳排放量的这个政策呢，大加赞赏。不过，观察人士指出，马斯克对中国示好，并不一定就能够换来中国当局对他网开一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美国独资汽车制造厂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 碳排放目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未来会很美好和非常繁荣很有信心。马斯克对中国大加赞扬，被认为同特斯拉汽车最近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有直接关联。马斯克希望他对中国的魅力攻势能缓解并消除中国对特斯拉汽车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担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国当局限制军方人员和重要国企人员使用特斯拉汽车，原因是据称特斯拉汽车内置摄像头会持续记录影像，获取车辆使用时间、地点以及与车辆同步的手机联系人名单等数据和资料。中国担心某些数据可能会被发送回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特斯拉汽车安装8个环绕摄像头、12个超声传感器和一个前置毫米波雷达，对车辆周边环境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中国官员说，这些传感器能记录车辆周边位置的视觉图像。对于这个可能危及特斯拉在中国运营和销售的负面消息，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3月20号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公开澄清，特斯拉没有使用无线功能提取任何敏感数据，特斯拉不会收集敏感或私人数据，特斯拉搜集到的数据不会与美国政府分享，中国用户的数据会得到充分保护。他说，如果特斯拉有间谍活动，负面影响会很大，最终会导致公司倒闭，特斯拉不会这样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马斯克的澄清和保证，甚至对中国政策的赞许，可能不会换来中国当局放他一马的结果。我相信马斯克对中国大加赞扬是想讨好北京，希望北京能对他手下留情。我同样也相信马斯克被误导了，中国会让特斯拉的日子不好过，并最终拿走特斯拉的技术，关闭其在中国的运营。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对美国之音说，马斯克想用溢美之词夸中国，从而希望中国能对特斯拉网开一面，不会重蹈前几年日本汽车在中国被抵制的境况。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这是可能是伊隆马斯克他自己的一个一厢情愿吧。当然了，如果他愿意充当中国的一个宣传员，比如像大外宣一样在美国这四处替中国宣传去，那可能另当别论，但是这种可能也不大。他只是说在口头上表扬表扬中国这边的业绩啊，什么表示出来对中国发展的一种看好啊，这种事情呢，现在政治意义我认为可能中国现在，特别现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当局不会太在乎的。
张巡说，中国政府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在华外国企业在法律和政治上的要求一直存在，如果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关系上没有太僵化，中国当局在执法方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例如监控等可大可小的问题上也不太会深究。但是眼下中国越来越表现得自信，而美国的竞争力显得很脆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夹在政治关系紧张的美中两国之间，日子就非常不好过。
企业是不可避免成为这个中国政府它显示它有能力操纵西方、控制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段，这么一个一个木偶、一个道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毫不犹豫展示它的控制力。企业夹在中间呢，那真的是很难做事。
特斯拉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厂家，2018年与上海签署投资建厂协议，是美国以外首个工厂，也是首个美国在华独资汽车厂家。2019年特斯拉中国首批车下线，截至去年底，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为 14.7 万辆，约占其全球总销量的 30%。 张家敦说，中国的确是个巨大的市场，让美国大公司趋之若鹜，但中国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绝非是要让外国公司占据中国的市场份额，而是要拿走外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并不认同从长远来看外国公司在中国真的应该有一席之地，他要的是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但是不想给他们长远的中国市场份额，他要取代他们，取代马斯克。 从现在开始的五年或十年以后，马斯克将为中国毁掉了特斯拉后悔莫及。张家敦还表示，短期来看，在华运营的美国公司可能会赚钱，但长远来看，他们将被赶出中国。因此，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不如在他们的技术没有被窃取之前离开中国。美国公司企业在中国运营遇到挑战和麻烦并非首次。2010年1月，美国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声称，谷歌的搜索引擎遭到可能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黑客的攻击。谷歌还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当局要求谷歌配合审查，在无法认同和接受中国当局的审查要求情况下，谷歌于当年3月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张家敦说，从长远来看，美国公司企业既想在捍卫美国价值观、企业盈利赚钱的同时，又必须要听从中国当局的审查和管制，并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是不可能的。2014年，中国当局以微软视窗8系统可能引发国家信息安全为由，禁止政府部门所有计算机安装这个操作系统。2017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国收集和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必须在中国境内储存。苹果公司不得不遵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从2018年2月开始，将中国大陆用户在 iCloud 储存的数据迁移到云上贵州公司的服务器上。脸书是全球深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妻子是美籍华人。2014年10月22号，扎克伯格到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用中文演说，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大加赞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来表达他和脸书只要继续努力，一定能改变世界的决心和坚持。但是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对美国之音说，扎克伯格取悦中国的努力并没有为脸书进入中国打开大门。
更多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社会稳定和控制这个舆论的一种考虑，因为呢这种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以后呢，你就不可避免造成当局在控制中国国内民众舆论方面造成一定的难度。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哪怕愿意顺从中国价值观，他也不愿意造成一个微信可能就够了，他就不愿意让你再进去。所以他已经超过了说你哪怕是用美国，你对中国价值观进行屈服，那么他也不愿意让你进去。
张巡说，中国当局对于在华运营的外国公司抱着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在美中政治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当局对美国公司的管控也在加强，这跟特斯拉2019年在上海投资设厂时的时空不同。当时中国当局并没有对特斯拉汽车有什么安全方面的顾虑，但时过境迁，中国当局的管控也在变化，变得让美国企业越来越难。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期间出现的美中关系紧张局面并没有因为3月18号两国最高外交官在安克雷奇的会谈得到改善，双方从一开始会谈就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交锋，两天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观察人士称，鉴于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一次美中高官会谈的不欢而散，未来美中关系改善的前景不容乐观，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也势必会继续投射到经贸领域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对于美国公司企业而言，未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并不看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忧。美国公司趁他们能退出来时就退出来，因为很清楚中国未来的方向指向何方。中国政权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某种临时性的放松，但中国已经明确他们的目标，那就是中共绝对掌控的国营企业没有外国公司的空间，尤其是美国公司。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播出了盲人人权律师陈光成从他的亲身经历谈奥运与人权。在美中关系目前紧张之下，专家们也分析了在华美国企业处境艰难的情况。加拿大议会则建议加拿大政府从速处理港人的避难申请。英国政府则宣布拨款协助移居英国的港人在英国开始新生活。 好，各位听众，谈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即将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会。